从本周起，我们要进入的乃是2024年国际华语特会兴起的第一周，打那美好的仗。题后四章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可以说，正确的基督徒生活乃是三重的：为了神国的利益，打那美好的仗，抵挡撒旦及其黑暗的国度，为了照着神永远的定旨完成神的经纶。奔跑赛程是为了神的经纶，在神的经纶里有份于神圣的丰富，守住信仰，在此保罗为我们立了合适的榜样。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旨意就是那路程我已经跑完了，跑尽了，跑到尽头。保罗被主得着之后，就开始奔跑属天的赛程，并且不停地一直奔跑，为要跑完主所量给他的赛程。现今他终于得胜的宣告，当跑的赛程他已经跑尽，为此他要从主得着赏赐，就是公义的冠冕。接着接受使徒的嘱咐，凭着预言打那美好的仗。提前一章十八节，保罗告诉提摩太，孩子提摩太，我照从前指着你所说的预言，将这嘱咐交托你，叫你凭着这些的预言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预言，也许是提摩太得以进入执事时，保罗指着他所说一些预言式的暗语，乃是指着预言的意思，是在预言的范围扶持和印证里。使徒给他属灵的儿子嘱咐，积极一面乃是与神的经纶有关，消极一面要与不同的教训打仗有关。打那美好的仗，就是与异义者不同的教训打仗，并照着使徒关乎恩典和永远生命之福音的指示，为了是要完成神的经纶，叫可称颂之神得着荣耀。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经历神圣善意的分赐。一面提摩太要与异义者不同的教训打仗，另一面他要照着使徒的指示完成神的经纶。我们若要完成神的经纶，不可照着传统基督教的教训，也不可照着系统的神学，乃要照着使徒的指示。所有的真使徒都教导并传讲同样的事，这是这一件事，也就是神新约的经纶。我们传讲并教导的中心乃是基督与教会，教导并传讲神关于基督与教会的经纶，就是打那美好的仗。提前一章三节，当保罗往马其顿去的时候，他曾劝提摩太，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保罗说到那几个人，这一些是异义者，他们教导不同的事，只教导虚无，教导虚构无稽之事，包含无穷的家谱和律法，这一切都是虚空的谈论。于使徒以基督和教会就是神的经纶为中心的教训大大不同。保罗的书信完成了关乎神永远定旨和经纶的神圣启示，他的指示完成了保罗关乎包罗万有的基督和他宇宙的身体，就是教会，做他的丰满与彰显他的启示。这里经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家庭律法，含示着分配。经纶这个词的字尾与约翰十章九节的草场是同一个字源，在那里主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要得救，必要找着草场，也就是基督是羊得喂养的地方，含示着分配草场给羊群之意，所以是指着家庭的行政或是经纶。神的经纶就是他的家庭经营。按照圣经，神不是先要得着国，乃是先要得着家，得着家人。一旦有了家人，他的家人会自然而然成为他的国。他若不能得着家人家庭，就不能得着国。因此神的经纶首先是在他的家庭经营里的事，第二，神的经纶就是他的家庭行政，要在基督里 将他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得着一个家彰显他自己，这家就是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使徒的职事乃是以神这经纶为中心，然而那些异义者不同的教训被神的仇敌所利用，使神的子民从这经纶岔出去，在地方教会的行政和牧养中，我们必须使众圣徒完全清除关乎神圣的经纶。使徒保罗在本书第一章所摆出来的乃是神的经纶对抗不同的教训。神的经纶是在信仰里，不同的教训是以律法为本为中心，所以这就是信仰对律法，就如加拉太三章所对付的，凡以律法为本为中心的教训都是不健康的。唯有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对抗以律法为本为中心的教训才是健康的，才能够叫人因着信靠基督而得永远的生命，有份于神永远的计划，就是神在信仰里的经纶。感谢主，神的经纶是在信仰里的，也就是在信仰的范围和元素里得以开始而发展。神的经纶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不是在天然的范围，也不是在律法的行为里，乃是因着相信基督借着重生，在新造属灵的范围里，因着信我们由神而生，成为他的儿子，有份于他的生命和性情，得以彰显他。因着信我们被放在基督里，成为他身体的肢体，分享他一切的所事，叫他得着彰显。这就是神照着他心意的经纶在信仰里所完成的计划。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一周周的晨星，保罗告诉提摩太要照从前指着他所说的预言打那美好的仗，打那美好的仗就是与异义者不同的教训打仗，并要完成神的经纶。保罗第一次被监禁是因着犹太人，不是因着罗马帝国所施的逼迫。我们有使徒行传知道保罗上诉于该撒，这使他被送到罗马，在那里他被监禁。保罗第一次坐监期间写了四卷书，以弗所、腓立比还有哥罗西以及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写于保罗从狱中得释放前不久，在腓立比书里头他表达自己不久得释放，并盼望看望众召会，不久之后他得了释放，去到以弗所，到提摩太那里，又从以弗所往马其顿去。保罗从马其顿写了提摩太前书，然后他从马其顿去到尼科波利，在那里写了提多书。所以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写于保罗第一次被囚获释之后，大约一年之后，该撒尼罗忽然开始逼迫基督徒，那时保罗被指控为基督徒中间特殊的首领，他再次被捕并坐监，这次是由于尼罗的逼迫，他从狱中写了提摩太后书。他在第四章向亲爱的孩子提摩太指明他预备好要离世殉道，作为奠祭被交奠。在保罗第一次坐监期间，众召会受到试验，这个试验显示召会的败落和堕落开始乃是由于不同的教训，这与执事不同的教训有关，这是保罗嘱咐提摩太打那美好的仗的原因。历世历代以来召会的堕落和败落有一个根源，就是以使徒的执事不同的教训。在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我们看见在召会生活一开始，信徒乃是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这些教训乃是那执事使徒所教导所传讲的，不外乎基督与召会。他们传讲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并升天的基督，好叫他这复活的生命得以分赐到他的信徒里面，为的是产生召会，也就是使徒教训的中心。我们看见这事是很紧要的，毫无疑问在圣经中关于许多事的教训，然而使徒写的使徒执事的中心乃是经过过程并复活升天得荣的基督，要来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使我们成为他的身体，就是召会， 这是新约启示极重要的中心，也就是神的经纶。我们需要接触主的话，并借着主的话凭着那灵接受神，然后我们会有信心，接着来到话的跟前，我们就被神注入，并且信心自然而然在我们里面运行，将我们带进与神生机的连结里。当我们越享受神的注入，就越与他成为一。希伯来十二章二节说到，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旧约所有的得胜信徒不过是信心的见证人，但耶稣乃是信心的创始者，他是信心的发起者、开创者、源头和应用。按照我们天然的人，我们没有信的能力，我们凭自己没有信，那叫我们得救的信乃是我们从主所得宝贵的信。当我们仰望耶稣，他这赐生命的灵就将他自己、将他信的成分灌输到我们里面，这样就有一种的信在我们里面升起，就有信心相信他。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那将自己作为信的成分分赐到我们里面替我们相信者的。他在我们一生中在地上的行径里做了信心的创始者，又在荣耀里在天上的宝座上做了信心的成终者。当我们仰望这一位，他就将他所创始并成终的信心传输甚至注入到我们里面。一面提摩太要与异义者不同的教训征战，另一面他要照着使徒的指示完成神的经纶。我们若愿意完成神的经纶，就不可照着传统的基督教，也不是照着系统的神学，乃是照着使徒的指示。这样神的经纶与恩典的福音和永远的生命是有关系的，这一些是福音里的两个基本元素。这福音是为了可称颂之神的荣耀，是为着可称颂之神的彰显和显现。保罗第一次坐监，异义者起来教导不同的事，这些不同的教训乃是教会败落的种子。保罗甚至在狱中他晓得这种情形，我们由哥罗西和腓立比书的内容知道这事。尤其在哥罗西书中，我们看见有些犹太教智慧派禁欲主义已经偷着进入教会生活，这些不同的教训引起异义和败落。因此保罗嘱咐提摩太要打那美好的仗，对抗不同的教训，为了神的经纶而有征战。今天我们也必须警惕不同的教训，历世历代以来教会被这样的教训毒害并被败坏，我们若不警醒，不同的教训也可能对主的恢复造成破坏。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不同的教训进入主的恢复，这恢复完全是为了执行这指示，这指示乃由彼得开始的使徒指示，今天仍在执行。所有的圣使徒都必须教导并传讲同样的事，也就是神新约的经纶。我们传讲并教训的中心是基督与教会，教导并传讲神关于基督与教会的经纶，也就是打那美好的仗。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一周周三的晨星，提摩太六章十二节，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为信仰打仗，意思就是为神的新约的经纶打仗。神的经纶包括基督作为神的具体化身，以及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因着不同的教训，教会已经堕落并偏离信仰，因此保罗嘱咐提摩太要与这偏离信仰的事打仗，这就是为了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要说到借着持定永远的生命，保罗除了要我们为信仰、为神新约的经纶，尤其是为了基督作为神的具体化身以及教会做基督的身体打仗，他要我们持定永远的生命。提前六章十二节说到，你们要为那信仰，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为信仰打仗，也就是为神新约的经纶打仗，尤其是为基督做神的具体化身以及教会做基督身体、基督的身体打仗。下面保罗继续说到持定永远的生命， 您已经蒙召进入这永远的生命，也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做了美好的承认。这里永远的生命，也就是神圣的生命，是指着神那非受造的生命。这生命是永远的，永远的指着神生命的性质过于其时间的因素。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特别在基督徒的工作中，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就需要持定神的生命，而不信靠我们天然人的生命。因此三卷提字书一再的再三强调永远的生命，要完成提摩太前书所说神对召会的经纶，对抗提摩太后书所说召会败落的趋势，维持提多书所说召会生活中良好的秩序。这生命是必要的基本条件。感谢主，这里做了美好的承认，旨意就是承认那美好的承认。美好的承认是指着美好的信仰，就是基督徒所信的全部福音。提摩太可能在受浸时，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对永远的生命做了美好的承认，相信并且确信自己已经得着了这个生命，这是我们众人都该做的。我们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不但是客观的，更是主观的，就是借着持定永远的生命来打这美好的仗。我们不该离开这生命去做什么，我们要打这美好的仗，就必须持定永远的生命。我们已经蒙召进入神永远的生命，我们原是从人天然的生命而生，但我们在基督里蒙神呼召时，就由神永远的生命重生了。因此我们必须领悟，蒙召进入永远的生命，意思不是我们蒙召享受天上的福分，永远的生命是我们今天的生命，为着我们现今日常生活的生命。借着我们头一次肉身的出生，我们得着了亚当的生命，但因着我们已蒙召进入永远的生命，我们就不该凭着亚当的生命，也就是天然的生命而活，反之我们需要凭着永远的生命过人的生活。我们已经蒙召进入这个生命，现今我们所需要活着生命。保罗在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说道，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的生活就是活基督，在他活着就是基督，不是律法，也不是割礼，基督不仅是他的生命，更是他的生活。他与基督同有一个生命，同过一个生活，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做他的生命，他在外面活基督，做基督的生活。身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已经独特的蒙召进入神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神圣的生命，实际上就是三一神自己。我们已经蒙召进入这个生命，如今就该持定这个生命，活这个生命，并使我们全人照着生命生活行动。诡诈的仇敌引人偏离信仰，使信徒离开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真信徒必须持定永远的生命。没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就算不得什么。这个永远的生命实际上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做我们的生命。不断异端的教训会被仇敌利用，使我们不能享受永远的生命，甚至机要的教训，例如性格改良、立志行善，这些合乎圣经机要美好伦理和道德的教训，也可能被仇敌利用，叫信徒不能经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做他们永远的生命。但我们必须看见，新约里一切关于信徒的事，都以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的分次到我们里面有关。经历这个分次，就是享受永远的生命。有些人也许照着圣经在这里施教，却没有教导信徒关于如何接触并享受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分次。这分次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要紧的因素。我们享受永远的生命，持定永远的生命，就能为那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感谢主，提后四章保罗说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这美好的仗是为了神国的利益，力挡撒旦及其黑暗的国度。在提前六章十二节，保罗指明这是为信仰打美好的仗，也就是照着神新约经纶之完全福音的内容而打的仗。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一周周四的晨星，提摩太后书乃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 使徒在写本书时，那些借着他的执事在外邦世界所建立的教会正趋向堕落，使徒本人又被囚在遥远的监狱中，许多人离弃他，连有的同工也离弃他，这实在是令人灰心失望的光景。对他的青年同工属灵的孩子提摩太更是如此，因此在这一封鼓励加强并坚固人的书信开头，保罗向提摩太确证他是基督的使徒，不仅是凭着神的旨意，也是照着在基督里生命的应许。这还是虽然教会在堕落，许多圣徒不忠信而且是退后，但神在他的圣言里所应许并赐给使徒和所有信徒那永远的生命，神圣的生命，神非受造的生命却永存不变。凭着不变的生命，并在这不变的生命上，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并且历经一切堕落的潮流仍然坚立不摇。凡是倾心呼求寻求主的人，靠着这样的生命经得起教会败落的试验。使徒曾在提摩太前书嘱咐提摩太和别的人要持定这生命，特别在危难的时候，这生命对他们该是鼓励并加强。我们说到提摩太后书的主题乃是对教会败落的预防剂，保罗写这一封书信时完全知道教会在败落，然而他是持定永远生命之应许的人，他不灰心也不失望，他在他里面有永不改变的东西，就是神永远非受造不能朽坏的生命。无论环境如何改变，这永远的生命仍是一样，因为保罗在神的生命里得着鼓励，他不因着环境失望。他写了提摩太后书，不但做这位青年同工的鼓励，也做整个基督身体对教会败落的预防剂。我们若有正确的眼光，就会领悟保罗里面的神圣思想是要信徒预防教会的败落。保罗预见这个败落，然而他里面深处得着鼓励，乃是因着他持定神在他的圣言里所应许永远的生命。神在圣经上应许的生命住在保罗里头，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的负担乃是要鼓励加强提摩太，也要在神圣的本质里注射到教会里面，好使教会预防败落的病菌。不错，历史历代以来教会多少被毁坏，但是教会没有被消灭。保罗有先见，使教会预防败落。使徒职分不但是凭神旨意，也是照着神永远生命的应许，这生命是不能朽坏不能改变的，因为保罗由着生命所内住，所以甚至整个罗马帝国要对付他也不能胜过他。保罗由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做生命得着加强。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一切所做所事的必须是照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并凭着这个生命，为了预防剂的神圣供备。提后一章一节提到生命包括预防剂所有八个基本元素，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包括清洁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神圣的恩赐、刚强的灵、永远的恩典，以及不能朽坏的生命、健康的话、内住的灵。我们若有这生命，实际上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我们就有这一切神圣的供备作为预防剂。提后一章十节，他已经把死废掉，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基督借着他废除魔鬼的死，并他吞灭死亡的复活，把死废掉使其失效。神永远的生命是赐给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也是神圣恩典的主要成分。生命已经征服死，吞灭死，这生命是神圣的元素，甚至就是神自己，已经分赐到我们的灵里。这生命和不朽坏能够抵挡教会中败落的死亡和腐败。在提后一章十二节，保罗说到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使徒受苦难是有缘故的， 这缘故是最崇高的，就是宣告恩典与生命之福音的喜讯，为了建立众召会，指引众圣徒。提摩太在面对日渐败落的召会衰败时，这样的缘故对他乃是一个鼓励并加强。既然保罗不以为耻，提摩太也该不以为耻。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使徒所信的不是任何事物，乃是基督这活的人位，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神圣恩典和永远生命的具体化身。在他里面的永远生命是有能力的，能够扶持为他受苦的人一直到底，保守他承受要来的荣耀。在基督里的恩典主公供应他所差遣之人一切的需要，使受差遣的人跑完知识的赛程，直到在荣耀里得着赏赐。因此他能保守使徒所托付他的，直到他回来的日子。这样的确信对于这个提摩太也该是得着鼓励和加强。我所托付的乃是指保罗所交托主的，使徒把他全人同他荣耀的将来都交托那能借着他的生命和恩典保守使徒所托付的，直到他第二次显现之日的那一位。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一周周五的晨星，我们要打这美好的仗，是抵挡撒旦及其黑暗的国度。为了神国的利益，保罗嘱咐我们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也就是为着照着那神新约经纶之完全福音的内容而打仗。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经历神圣善意的分赐。说到我们要住在是光的神里面，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约翰说到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他所听见现在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里说到神，为要维持与神的交通，我们需要住在神里面。在约翰福音里，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因为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我们需要住在他里面。这个关于住的启示乃是一件大事，我们都需要住在神里面。住不仅仅是停留，实际上原文更准确的翻译是居住，所以住在神里面就是居住在他里面。我们不止该留在神里面，我们该居住在他里面，该在神里面生活行事行动并为人。我们若不住在神里面，我们与神的交通就会中断。什么时候我们不住在神里面，我们就不在神圣的交通里。然而我们与神生命的关系并没有中断。比方一个小孩的行为，不论好坏，他与父亲仍然有生命的关系。不论小孩留在家里或想离家出走，他与父亲生命的关系是没有中断的。在约翰在一章五节说道，在神里面毫无黑暗，光是神在他彰显里的性质，照样黑暗是撒旦在他邪恶作为里的性质。感谢神，他已经拯救我们脱离黑暗，撒旦的黑暗，而进入神圣的光里。神圣的光就是那在子里的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运行，这光照在我们里面的黑暗里，黑暗未曾胜过光，我们跟从这光就绝不在黑暗里行。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说道，在黑暗里行，意思就是习惯的在黑暗里行，就是在撒旦邪恶作为的性质里生活行事为人，在与撒旦之黑暗相对的神圣之光中行。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到，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这里的光意思就是生活行事并为人。我们若在光中行，但神是在光中，因为他就是光，这样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不是仅仅效法神，乃是我们的日常行事为人与神永远的所事有同一个基本的元素。我们在神的光中行事生活，我们就共享共同享受三一神，也共同有份于他神圣的定旨。 神圣生命的交通带给我们神圣的光，并且神圣的光保守我们在交通里，就是保守我们对神有共同的享受，并且共同有份于神的定旨。在神圣的光中，不是仅仅住在这光中，乃是在神圣的光中生活、行动、行事、为人。这光就是神自己。当我们在神里面居住、生活并为人，我们就在神圣的光中行，这光就是神的彰显。当神圣的光照耀时，我们就看见各种不同的真理，这些真理乃是实际。但当我们没有神圣的光，反在黑暗里，我们就感觉一切尽都徒然、虚空。比方我们在光中，神对我们乃是实际，神圣的生命也是实际。不仅如此，神的圣别、爱和恩典对我们全然是实际。然而当我们在黑暗中，没有一样事物对我们是实际的，相反的，一切都是虚空。当我们在黑暗中，我们没有什么实际，因为没有什么看见，没有什么实际的感觉，反而带来虚空虚无的感觉。然而假若有一位姊妹被长老的话得罪了，那位长老说，所有的姊妹不管背景如何都是脆弱的。她很敏感，以为这个话是对她说的，她被得罪了，开关就关了，她立刻就在黑暗里，结果她就不再享受教会生活，反而觉得教会生活不再实际。她像是站在教会门外的人，她不再关心教会里的事，这使他完全落在一种黑暗的光景，至终他会觉得基督那灵神圣的生命在他的经历中对他不再是实际。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事实，什么时候我们在黑暗里，所有神圣的事物对我们就成为突然虚空。假若经过一段时间，这位被得罪的在黑暗里的姊妹悔改了，就蛮有怜悯，没有什么显明，没有明显的原因，他转向主说，主啊，赦免我，立刻开关就打开，光又开始照耀，然后这位姊妹就经历到主宝血的洁净，神圣的事物再次成为实际的。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一周周六的晨星第六终点，说到我们正在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真理乃是三一神连同他的话，真理就是神、基督和那灵，所以真理就是神圣的三一，真理也是神的话，做神圣的启示，不仅启示，更传说神与基督的实际，以及一切神圣属灵事物的实际。因此神的话也是实际，话是三一神的说明，所以实际乃是父神、子神、灵神，也就是神圣的话。按照新约，真理也是信仰的内容，就是我们所信之事的具体元素，成了完满福音的实际。这信仰的内容启示在整本新约里面。在圣经里，真理也是关于神、宇宙、人、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彼此的关系，人对神的责任等的实际。这些都是借着受造之物和圣经所启示的。我们若要知道关于神和宇宙真实的光景，只需要读圣经，因为在新约里有关于神、宇宙和人的真理，也有关于人对于神的责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彼此之间关系的真理。在新约里，真理的原文是指着真实、可信、真诚、可靠、信实。这些就着神说乃是神圣的美德，就着人说乃是人性的美德，并且神圣实际的流出。感谢主，这神圣的美德先是属于神，然后借着我们对基督的经历，这美德也成了我们的。每一个做主工作的人，总得维持真理的绝对。这个当然需要人得拯救脱离自己，才能对真理绝对。许多弟兄、许多姊妹对真理不够绝对，是受到人事的影响，受到情感的影响，对真理亦不绝对，在他的工作上就难免牺牲神的真理而为着人，难免牺牲神的真理为了他自己，难免牺牲神的真理为了他的情感。所以侍奉神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真理不能牺牲。我自己能牺牲，真理不能牺牲；我的情感可以牺牲，真理不能牺牲， 因为真理如果是真理，那么不论是谁，不论这一个人是我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一个人是我自己的亲戚也好，这个人是和我有亲密关系的也好，都不能影响真理。因此对真理的绝对乃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没有情感的影响或是自己亲人的影响，都不能影响真理。在属灵的事上，人的关系一摆进来，真理就不绝对；人的关系一加进来，神的话语、神的命令就因着人的缘故被减少。这就是对于真理不绝对。在圣经里有许多神所定规和神所命令的，需要神的仆人把他们传开。一个神的仆人如果不能传他所不能行的道，就不能做神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真理是绝对的，人不能因为个人的造就没有那么高而在他那里降低神的话，人不能因为他自己行不来而更改神的话。这是真理的绝对。你要超越过你自己而说话，你也要超越过你个人的情感，超越你个人的关系来说话。这对于神的仆人乃是一个极大的要求。我们再说，真理是绝对的，神是要我们维持他真理的绝对。神的话是这样，那就管他是谁都得这样，不是因为他和我有特别的关系，所以我特别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那你就把神的真理降低。这还不是说你讲的完全不是真理，这是说你对真理不够绝对。我们学习做神的功，其中有一个基本的功课，就是要对真理绝对。圣经中每一个真理都不和人发生关系。今天人对真理不绝对，乃是因为真理与自己发生关系。真理因着与人发生关系，所以一个人没有经历，他就觉得不能讲那个真理。然而不是你能经历就能讲，真理本身是绝对。神的工人不能够往自己里面看，神的真理是绝对的，与我们自己不发生任何关系。因为真理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就要委屈自己，把自己摆在一边。什么叫做真理的绝对？提前三章十五节说到真理的柱子，柱子是不能移动，它不能升高，不能降低，它不像椅子可以摆来摆去。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清明的人，真理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功效。真理不能放在一个跟随感觉而行的人身上，这是一个大的试验。人需要站在真理一边，反对自己，如此才能够维持真理，不维持自己。自己没有受过对付的人，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你错的时候把真理拉低一点，你对的时候把真理拉高一点，这就好像是升降梯一样，真理跟着你升降。今天黑暗的原因乃是人委屈的真理来跟随自己。假如我们能够以真理为独一的标准，假如我们敢说，主既然这么说，这样说，那就是我错了，这样新的光、新的路才会来。你能在主面前说，这是真理，是我不对，你不委屈光，光就能够把你提高。古今中外，所有看见光的人，从来不委屈神的话。我来不及，我要追上去，我跟着主的话走，我若赶不上，我只说我有罪。这样路就越过越清楚，也就越走越有光。阿门。